第913节，第235页。晚安，赛斯晚安，口授。你们已经建立的知识领域，并没有容许细胞有任何主观的实相。可是，细胞对他们自己的形状以及他们切身环境里任何其他的形状拥有内在的知识。此外，在所有细胞之间，也有在生物层面运作的通讯系统。到某个重要的程度，细胞拥有好奇心、朝向行动的驱策力、自己的平衡感，以及一种同时是组织或器官的一部分，而又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受。细胞的身份在生物上是与它对自己形状的这非常精确的知识密切相连的。那么，细胞知道自己的形态，在像你们自己这种非常复杂的细胞结构里，加上你们独特的精神属性，你们有了一种对形状及形态重要的天生感受。绘画的能力是这种对形状的感受，这种对形态的好奇的一个自然产物。在相当无意识的层面上，你拥有一个生物上的自我形象，那是与你在镜中所见的自己相当不同的。可以说，那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对身体的知识，由细胞的形状与组织所组成，而以其极限在运作。再次的简单的细胞对其环境有一种好奇心，而在你们进步得多的细胞层面，你们自己的好奇心是无止境的，它主要被感受为一个有关形状的好奇心，那就是去触摸、去探索、去感觉边缘及平滑之处的欲望。对空间本身尤其有一种着迷，在其中可以说没有东西可触摸，没有形状可认知，那么你们就生了探索形态尤其是形状的一种倾向。记着，细胞是有意识的，所以当我说这些倾向与生物性相交缠时，它们其实也是精神的属性。再次的，最简单形式的绘画是那些倾向的一个延伸，而以一种方式达到了两个目的。尤其是就儿童而言，这倾向容许他们表现首先在脑海里看见的形态与形状。当他们画圆圈或方形时，他们正试着复制那些内在形状，把那些形象向外转移到环境里去，一个极重要的创造行为，因为它给了儿童将一个内在感知到的个人性事件转译成对所有人都明显为人共享的物质实相的经验。那么当儿童们画东西时，他们是成功的将外在世界的形状变成他们个人的精神经验。可以说，透过实质的画出那形态而在脑海里占有它们。画图或绘画的艺术永远多少都涉及了那两个过程。对内在能量与外在能量的精明了解是必要的，而伟大的艺术则需要将这两个因素放大与强化。人类考量他所有其他的需要及目的，而选择在其中能展示且发展这种才能到最高点的最佳情况。比如说，在米开朗基罗西元1475年到1564年的时代发生的绘画与雕刻之特殊的璀璨的及强化的绽放，无法在你们的可能性里发生在科技的诞生之后，而无疑的也不能发生在你们自己的时代。当影像透过电视及电影在你们眼前闪动，当影像在你们的杂志与广告里恣意展现，你们随时随地被各种照片环绕，但在那个时代，除了自然物体所提供的那些形象之外，其他的形象是非常稀少的。人们的肉眼只能看到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东西，没有印有阿尔卑斯山或遥远地方的画面的明信片。视觉资料仅包含眼睛可以见的东西，而那的确是一种不同的世界。在其中，一个画出的物体具有相当价值的世界，画像只为神父及贵族们所拥有。你也必须记得，大师们的艺术大半不为欧洲的穷苦农民所知， 更别说是整个的世界了。艺术是为了那些能够享受它，或说能够买得起它的人，并没有可以被广为流传的印刷品。所以艺术、政治与宗教全都是连在一起的。穷苦的人们在他们自己简朴的教堂里看到较差的宗教画，那是由名气远不及为教宗作画的艺术家的那些当地画家所画。可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主要的议题是一个共享的信仰系统。这个信仰系统除了其他的东西之外，还包含了既非此地又非彼方，既非全然世俗又非全然神圣的暗含的形象，关于上帝、天使、恶魔及整群圣经角色的一个神话。那是人在想象中的形象，要被具体的画出来。那些形象像是一个全然艺术性的语言，艺术家自动地用它们评论那个世界、那个时代、上帝、人以及朝廷。那些神话性的形象及其信仰系统到了一个很大的程度，是被所有的人，包括农人及富人所共享的。那么他们是在情感上高度充电的。不论一个画家将圣人或使徒化作英雄人物，化作化为肉身的概念，或化作自然的人，他都评论了在自然与神圣之间的关系。以一种说法，那些代表了上帝、使徒、圣者等等的风格化了的人物，有点像一种形式化了的抽象形体。画家将他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希望及不满都画了进去。举例来说，别让任何一个人将天父画得像一个凡人那样啊，他也就是天父必须以英雄式的深度及广度出现，而基督则可以显出神圣性及人性。重要的是，画家试图画出的形象首先是个精神及情感性的形象，而那些画不仅是要表现自己，而且也要表现神与人相互关系之伟大戏剧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那些画本身似乎使天堂的群像活了起来。如果没有人曾经见过基督，那么至少还看得到他的画像。这是与你们现在所有的全然不同的一种艺术，它是将透过某个信仰系统所感知的内在实相客观化的企图。不论那画家同意某个议题与否，那信仰系统是像个看不见的架构般的在那儿的。那统合信仰系统的强烈焦点，那在感受到的主观世界及具体世界之间的张力，以及找到有关别的主题的形象之不易，将艺术带入那伟大的绽放。后来当人坚定某种更多的客观性时，他决定人的形象应该看起来像人，也就是说带着弱点与力量的人类。英雄模式开始消失，艺术家决定坚持画出自然世界如他们以自然的眼睛所看到的样子，而将内在影像的庞大领域抛在一旁。有些达文西的素描已然显出那种倾向，而他之所以迷人，是因为以其无可否认的艺术性向，他也开始显示那些会导致现代科学的诞生的趋势。举例来说，他的笔记本处理对自然本身的各面所做的维系观察，他将非常原创的强烈的想象力量与相当精密的计算组合在一起，那是一种精确性，能导致对花卉、树木及水的动态等自然现象的详细描绘。现在那种性质的绘画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在你们的时代里盛行，与其创始多少有点分离了。举例来说，在非常复杂的工程图里头，好比说在某些科学里所必须的精确的素描与数学的统一，而所有现在是你们世界一部分的发明都需要素描。在你们的世界里，科技是你们的艺术，你们是透过科技的利用 去追求了解你们与宇宙的关系。一直到最近，科学都在提供你们一个统一的信念系统，而那只是现在才开始崩解。如果你原谅我这么说的话，你们的太空旅行只不过是个具体企图而已，也是去探测其他人在其他时代曾经试着以其他的方式去探索的那同样的未知。科技曾经是这么多人能直接或透过复制品看到世界的伟大绘画这事实的原因，而现在熟悉大师作品的人要比在他们生时多得多了。不过人类利用那些情况，所以大师的话可以被用为典范级推动力，不仅关乎所涉及的非凡艺术品，并且还能在人心中重新唤起将那些绘画带入存在的那些情感。请等我们一会儿，当人以英雄的方式看他自己时，他永远做得最好。虽然罗马天主教给过他一个有力的一致的信仰系统，但为了许多理由，那些信念转变了，以致人和上帝之间的区分变得太大。人是罪人，取代了人是上帝之子的观念。结果，如你尤其会在艺术里头看到的，人从英雄的角色变成了自然的角色，曾经被导向神性的好奇心变得被导向自然了。于是人的直意感使他开始画更自然的画像与形象，他也开始画风景，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可是当这过程发生时，人开始在想象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之间做了很大的分野，直到最后他变得确信物质世界是真的，而想象世界则否，所以他的画变得越来越写实了。于是艺术变得与眼前直接的现象结合起来了，因此以某种方式而言，艺术无法呈现给人比他以前曾有的更多的资讯。想象性的诠释像是一个角饰，于是艺术大半成了现在以那种说法科技的侍女，工程图、数学图表等等。你们所谓的抽象艺术试图逆转那个过程，但纵使抽象画家也不相信其中有任何英雄幅度的世界，并且那种画风也大半是短暂的。我的确想提及，人在绘画里对透视的应用是一个转捩点，在于它预示了艺术由其想象色彩转开，而朝向一种更明确的实质画法。那是说，在那个时候，到一个很大的程度，想象的作用不被允许去扭曲实质的参考架构。所有这些涉及了人类整体以及某些个人，当他们的目的与族类的目的汇合时，在时间的某些点触发了天生的能力。口授结束，你有问题吗？今天早先我们在谈论有关于史蒂芬太太自杀的事情。史蒂芬太太她以前住在这个房子里。赛斯回答道，我知道你们的讨论，鲁伯一直没有收到那个女人过去的沮丧，如我在1975年提及的，以一种方式你们被这个房子吸引，因为它的当代性以及这个街坊，但也因为它把你们放在一个不同的地位，一个不同的社会范畴里，而那就是史蒂芬太太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运作于其中的范畴。如你可以回忆起的，那个房子是非常正式而无懈可击的干净。史蒂芬太太试图透过重视门面的外在生活，纵然她一直关心内在的问题，而是在你们这方面才显出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创造性张力。那是说，你们显然可以将那个气氛加以利用，而那是他做不到的。以一种说法，那房子本身渴望着一种弹性，渴望更向自然力开放，而那个女人就是为了那个理由而被他吸引。在那方面来说，你们并没有对任何负面影响反应，却以一种方式 透过你们的创造力协调了彼此冲突的因素。此节结束。关于你昨夜的梦，鲁伯说得不错，而如果你记得的话，我是一直鼓励你俩多做这种梦的追忆的活动的。是的，赛斯，非常的谢谢你，晚安。